不过这个时候我相信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很感伤的，为什么呢？当初神要他们去过节，他们没有听话，现在已经没有节可过了，他们还是回到耶路撒冷，还是看见满月，但他们现在能够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，不能，因为那个不能不可再过节。所以你看许多的机会不是你以为就是有，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1967跟1968的两年，当他们看当他们庆祝满月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，他们知道但那时候已经没有逾越节祝棚节，你看见吗？已经没有圣殿，那过什么节呢？所以他们很感伤的一件事就是说，不错，按道理来讲以色列的月耶路撒冷的月亮要比什么？要比加上月亮要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管在哪里，你过逾越节、祝棚节也好，这个逾越节也好，代表团圆嘛，全家团圆在一起，讲论出埃及故事，然后再讲论以色列在旷野的故事，所以说他们团圆的时候，就好像中国人团圆的时候一样。但是神有的命令就是说，如果他们爱神的话，这不是勉强，他们每年三次，其中有两次，一次是逾越节，一个是祝棚节。为什么要去过节呢？很清楚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根据诗篇第122篇，有一句话说，当12支派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，去聚的时候，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讲的见证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他们能够唱出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，这个才叫以色列的见证。神许多的子民围绕在神的面前，好像一个子民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为什么耶路撒冷是那么重要，明白吗？为什么尼希米一定要重建城墙？城墙还不过是外表，但是一定要把很多人都住到耶路撒冷去。也许10个人里面有一个要搬到耶路撒冷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要繁荣起来。如果耶路撒冷不繁荣起来的话，怎么可能有人可以到那里过节呢？有没有可能你每次去过节都是荒凉一片，都住在帐篷里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尼希米所讲的故事就是见证繁荣的故事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以色列有很大的遗憾，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，但你见证在哪里？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人的感伤，但你基督徒就应该从这里学一个实在的功课。所以有很多的教训是对基督徒的教训。所以我们知道1967年，你看见等到主耶稣的预言，关乎耶路撒冷的预言应验了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啊。那么结果你看见天上有4轮满月变红消失，这个绝对不会是件偶然。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史伯格弟兄是讲属灵的，所以他读圣经都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所以他很多的看法跟改革中的看法是一样的。他们认为说1948年以色列回归，这可能是一种意外，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意外。但等到1967年以色列果然耶路撒冷果然回来了，那个时候史伯格弟兄就对兰培的弟兄说一句话，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圣经很多的预言的观点可能我们不能再坚持我们。我们本来以为说神已经把以色列摆在一边了，所以不可能还有这件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主是最大的先知，所以你看他不只看见耶路撒冷回归，而且等到耶路撒冷真的回归，连着两年天上有一个异象，天上有个现象，连着两年满月变红下去，一面是异象，一面是遗憾，对不对？问你为什么遗憾呢？他们是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是看见月亮仍旧是挂在橄榄山上或者摩利亚山上，但是现在那些人到哪里去了？那些应该在一起唱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，他们不能什么地方都可以唱，他们不能随便在海边唱，他们不能随便在哪一块公园唱，不能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一定要在什么？在圣殿神的脚前。那圣殿根本到现在没有恢复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想起这一点很有意思。前几天有人就 email 给我， 他说在美国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不是纽泽西，现在真的发现一个红牛，红母牛，那这是很重要的事，因为红母牛这个如果真的三年以后就可以献祭，那么然后红母牛就可以烧成灰呀、啊，那烧成灰以后呢，就可以啊接近人，那进圣殿很接近，那么就可以开可以重建圣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以色列人不能重建圣殿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红母牛的灰嘛，那他不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踩到不应该踩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前不久不是在以色列有过红母牛嘛，那么弄得大家很紧张啊，最后因为消息传来，那这样的话应该很快弥赛亚来，那么这个尤其阿拉伯人听见了很紧张，因为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那么两个清真寺恐怕就不在了，圣殿要重建了，所以在政治上引来很大很大的不安。所以呢，后来犹太拉比呢，终于想了个办法，他们还是再检查一遍。结果真的中国人讲的吹毛求疵，他们最后在牛的尾巴上面找到三根白毛，红全部都是红的三根白毛，所以他这样的证明说这个红牛就不及格，所以那个才是算是评定下来。但是你知道，虽然红母牛不及格，有人说如果你把红母牛再把它复制一下，它复制羊一样，它可能还是红母牛，就到时候还是可以用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听说在美国已经发现，而且这个也是个犹太人的，也是个犹太人在那里养这头牛。那当然最后这头牛呢，当然有人建议他说你这头牛很值钱的，可以卖很多钱，他说他不要，他一片钱都不要。那么当然如果真的是红牛母牛的话，就要送回去了，而且过去是在橄榄山上是把它烧成灰的，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可以开始建造圣殿，所以这是又是插出去的这个一段的话。所以我们就晓得说，到了1949年，那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个他现在圣殿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他一定要等到有一天可以重建圣殿，那么然后他们才有可能过节，然后才可能有见证，否则谈不到见证。所以见证一定是跟圣殿连在一起的，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，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外面才有神的见证，如果你同在都没有了，那根本谈不到见证。所以第一步要恢复的是内容，然后才是外表，才是外面的见证，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大家看见吗？我们主说了两个重大的预言，这个预言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的故事要重演，这是主给我们的信息，很清楚。因为你看见说主来是两次，第一次来是做神的羔羊，第二次来是犹大的狮子。所以第一次来应该什么时候来呢？你读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清楚了。所以你要等以色列什么时候他们回归，耶路撒冷什么时候重建，然后你就知道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你要抓主说什么时候第二次来，你就要问说以色列什么时候回归，1948年，耶路撒冷怎么样回来，1969年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主很快的应该马上的就要来到，所以我们就应当要注意。因为耶路撒冷这个谁呀、啊、因为这个启示录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愿你，所以表示说主很快就要来到。所以要记得，当你读到但以理书，不光是这些已经应验，已经走入历史了，而且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还要再发生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四轮满月变红像雪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，刚好是发生在我们主两个大的预言应验的时候。一个是1949，因为他们在回家的路上，然后一个呢是1967，连着两年四轮满月变化下去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过去去年跟今年，那么这个到底跟预言有关系吗？你怎么明白过去跟今年？那么根据过去一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，你们到现在已经给我们一些观念，我们就知道说和圣经中另外一个预言， 那么如果明白那个预言以后，现在你回过头来看但以理书，就看得更清楚。如果不是去年和今年四轮满月变红下雪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还是蒙在鼓里，我们还不大懂。那现在慢慢就懂过来，回过头你就慢慢就完全清楚。所以呢，让我慢慢的交出给大家。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要问，去年跟今年到底跟哪一个预言有关系？所以我们需要找到那个预言，然后我们再解释为什么跟那个有关系，然后这个和我们但以理书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连在一起，这一连串连在一起，的的确确跟去年跟今年满月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，我们才豁然开朗，我们才想起来，我们本来以为说哎是那么一回事，结果现在看得比从前更清楚。那么为着要明白去年跟今年的四轮满月，我想我们需要读一段的预言，那圣经里面，那是以赛亚书第49章。以赛亚书49章。这个9章啊，不光是给我们看到去年跟今年怎么解释它，而且呢，以赛亚49章严格说来就给了我们这个大纲，就给我们看这个32的2月亮是怎么一回事。我想慢慢的我解释这个很清楚。我们看从49章第一节开始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的言，远方的众民呢，留心而听。所以听话的人在哪里呢？在众海岛，而且是远方的海岛。所以整个的背景是这样，说话的人在耶路撒冷，听话的人在远方。所以这里整个的图画就是很清楚的，你就知道说发声的人是在耶路撒冷，但听见的人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意思是说起头的声浪呢是从耶路撒冷发出的，但慢慢这个声波呢慢慢就达到远方，结果远方就听见了。所以声音是这么听见，对不对？声音是借着声浪来带动的。那同样的很明显，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说话，结果一个时间的推动，慢慢这个波浪就达到远方，结果所有远方的人他们都听见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49章那个背景一定要记得。所以49章常常用这个字叫做地极，就是地的极处，就是 remote， 就是地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工作都是关于最后做到地极的。所以不止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开始工作，他最后做要做到地极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语言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说话的是谁？这样弄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看说话的是谁？第3节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所以说话这个人，第一，他一定是神的仆人，而且神呢要因着他，他说这个神呢一定要因着他能够得着荣耀。不过现在叫我们纳闷的呢，纳闷就是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以色列。他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那现在我们就糊涂了。那么以色列不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名字，特别是讲到雅各的后裔，他们都是以色列。而且当你读以赛亚书，当你真的读这个以赛亚书或者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是讲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的。不过不要忘记，圣经特别讲到你们是眼瞎的仆人，这些仆人是眼睛是瞎的，明白？但现在问题就是说，难道神的仆人眼睛不是瞎的吗？那第42章明明说是亚当芦苇他不折断，江山的灯火他不熄灭，看那就是我的仆人，明白吗？那这个仆人一定不会是以色列吧？一定不是瞎眼，不会是个眼瞎的嘛？ 所以现在你就会忽然会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原来圣经中的以色列不只是一个，甚至两个以色列。